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这么美丽的早晨叫我们相聚。主，在这个地方我们聆听主的道，领受你的恩惠。主的道本是光，有医治的光芒，有医治我们，也唤醒我们。主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大家一起蒙恩，特别在男女的事情上，求主多指教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主日的时候呢，我讲到有关女人蒙头的事情，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福权的象征，那然后我相信这不但是一个姐妹的要知道的事情而已，我们弟兄也应该要明白这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到姐妹服权，她服谁的权？她服弟兄的权柄，她尊重弟兄的尊严。所以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不懂得爱护尊重女人，女人也不懂得服从男人，甚至轻视她。这不但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甚至慢慢演变成现今一个时代的问题啊。各位，我们都知道有史以来这个男女有别呢，这个分别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存留的。如果今天女人全部说我们现在不想生孩子了，那不干了，那现在这男人怎么办？那男人如果说我要孩子那现在你要去搞那个基因然后把它弄出一个孩子出来吗？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么各位，我们也会明白，我们看整个世界的优美，这个世界很多，比如说漂亮的，比如说鲜花，那鲜花非常的漂亮，没有错，鲜花从哪里来？神造的。但是因为有女人会欣赏它，会去浇灌，会去照顾，然后鲜花才有价值，然后会茂盛，对吧？那但是各位一定明白，比我们看得到的万物万有的优美，比这个更优美的也是最优美的就是什么？就是当女人服从男人，懂得尊重他，帮助他，甚至不管你的男人多么的普通但是你尊重他，顺服他，到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不敢轻看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男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很有实力的男人他们在公司在社会很厉害的，回家管不了太太，然后给太太数落。所以他看到你这个很普通的男人奇妙的后面有一个女子这样的顺服你，会服侍你他心里面就对你有一个尊重。所以呢，这个男人向头的时候他是最荣耀，然后这个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就隐藏起来，很贤惠，很有智慧不是因为他很有智慧他就在前面，对不对？他就隐藏起来的智慧，这个是更加的智慧，你们明白吗？然后这样的协助这个男人就带来一个家庭的单位，一个婚姻的单位，这是上帝创造最美的事情。男跟女的那个关系对的时候呢，其实万有的漂亮优美才会显露出来的，你们会明白吗？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她很厉害什么都可以自己冲不用管谁，也不用向谁负责自己赚钱自己用自己要生孩子呢不用男人，现在医学很发达，到医院去取一个精子然后自己生出来自己养。各位，你想想看，就在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优美的精神，如果一个女子即便她再厉害，那她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她是反了上帝创造的原理，她就抹杀了上帝创造的那个优美。所以这些我们现代看的很多的女权运动起来示威甚至到什么同性恋这些都是其实从哪里开始？从男不像男，女不像女这个样子，然后呢慢慢这样演变出来的，对不对？人慢慢就看不到什么价值了，为什么我要附属在男人的地上？女人这样觉得，对不对？ 那男人讲我要带领什么啊，反正他都不听我，对不对？然后 家里就这样的时候呢，孩子都乱了，孩子对自己的那个男女的那个形象身份都混乱的时候，然后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哎呀，谁想人想怎样就怎样了，谁本事谁就做头了，谁能干谁就在前面了，不能干的就听能干的了。这样的时候呢，各位你看整个的社会里面乱七八糟。所以各位，当人以为说啊，我们属于所欲为，或者我们看为理想的，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但是没有遵照真理所讲的，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其实神造男女的优美是不能抹杀的，那是印在人的形象，甚至我可以讲印在人的心里面的，就男女有别才优美嘛。但是因为人有罪了，把这个原来分别的优美看为什么？看为分歧。就看为分歧的时候，那你看男人就压着女人的时候呢，女人就不服气，有不服气的时候呢，就要争一口气，这种东西就成为了一种人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就慢慢渗透整个社会里面。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呢，我是常常跟我的班长有问题的，每一次就是跟他吵架啊。那不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捣蛋还是野蛮，我不是一个，你看牧师像野蛮，不是这个。但是你知道那个主要的理由是什么？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呢，每次选的班长呢都是女的。那老师为什么选女的班长？因为乖巧嘛，然后又聪明嘛，会办事嘛，然后还要选什么？还要什么条件？要有一点领导力的。所以女孩子又乖巧又聪明会办事的，再加上一点领导力的时候呢，就会骂人啊，就骂人的时候呢，哇，等一下啊，就是恐吓你。朱志山，你为什么不听？你再不听我名字写在上面啊，就这样，对不对？那有时候，那如果弟兄这样对我，我可以啊，男的这样对我，但是姐妹都这样啊，哇，好像自以为是的时候呢，这个我那时候才十一十二岁，那懂什么？还是小男孩，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的，这是在天性里面的东西，那天性里面就不服气了，每次跟他吵，你凭什么管我？对不对？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你是谁？你只是班长，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慢慢被老师列入那个害群之马名单了。你们明白？所以有时候呢，那从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得出，其实呢，我在班上有一个组长啊，我们有班长啊，还有组长啊，前面六个人要教功课的时候，前面那个组长他男的。他每次叫我教功课的时候呢，也是很严厉，对不对？但是，我是会服他啊，对不对？奇妙的，就跟男性、女性的不一样，就在这边。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社会呢，不认识上帝的，不认识圣经的，那他们就随便按着人的条件啊，这样来选哦。就我跟你们说，这些全部都是带来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的东西来的。从这个社会变这样，然后呢，慢慢这个就从学校开始。就到家庭，家庭也这样，然后整个社会就这样，所以混乱了。所以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思想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怎么在这种文化已经凝固的社会里面，再次将神创造男女的优美带出来。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现今社会已经男女平等，每次这样讲，那已经一种凝固的思想，我并不是说男女不平等，但是什么平等？每个人要的平等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可能不是遵照圣经的平等，是自己要的平等。但是这个就变成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的时候，所以社会都这样想。每个人，我们孩子长大都是在这样的学校里面这样长大。那你看，那已经凝固的这个文化里面，要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定出这个答案，就在这个主题里面，就是。当我们讲到男女之别、角色之别，对不对？我们请问，讲这句话是要持守神的话，还是传统？你们一定要问这句话。OK， 很多人是不一定是遵照神的话，他是遵照一种传统传下来的东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他是抓住传统而已，他是很快会被淘汰，因为传统文化是一直都在变的。比如说你以前女人在家现在有学历了要出来做工有赚钱了。那以前女人就生三个四个孩子觉得不够，现在生一个哇怕了太多了 对，明白吗？这个是好像一直在变的东西，一直在变。比如说我们唱诗歌也是一样，对不对？以前的人是放下手这样唱啊，敬虔是这样。现在后来慢慢人家开始举手，举手好像是比较敬虔。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没有举手不能圣灵充满了，就是这样。我并不是说举手不对不好，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一直在变。传统文化的东西是一直在变，只有上帝的道不变的。所以我们已经特别要知道来到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时代。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只是好像在提倡一个传统，我们很快就会被另一个传统取代了。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后有另一种传统，另一种习俗就会来。但是如果我们在男女之事，我们真的是要将神照我们的本意带出来，也实际的要活出上帝话语的美德和精神的话，那你会叫人心服口服的。所以这方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我们一起再翻开哥林多前书好吗？哥林多前书，主日读的这段经文十一章，各位如果还没有听我主日讲的道呢，各位先去听。那今天我这个短讲嘛，那十一章的时候我给各位读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十一章第八节有没有？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对不对？从他的肋骨那个地方，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上帝定他为帮助者，对不对？帮助男人。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不是在讲什么哇 feminist 啊 masculine 啊，不是讲这个东西，这个是讲创造的原理，你们听得懂吗？有创造的原理。一个搞女权运动的人呢，每次来读圣经，圣经是大男人主义的，就这样一读到这种经文的话，其实他是自己要做上帝的。因为你是女性就是女性，人性就是人性，不会变成兽性。兽性再聪明，猴子再聪明也不会变成人性，你们了解吗？女性跟男性就有别。现在上帝要讲的东西是这个东西。所以呢，第十节的时候就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因为天使都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男性造女性，然后叫他们结合，叫他们帮补彼此，有不同的角色，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得蒙神的喜悦，对不对？对，天使知道。所以当一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遵照神所定的来做的时候，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就来，带来相爱和睦，有效力。不遵照这个的话，堕落的天使就趁机会毁谤控告，家庭就破裂，对不对？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来的。我们是人，我们比天使微小，我们不是大过上帝的那个大过上帝的，我们不是，对不对？我们在上帝和上帝定的一个原则之下，宇宙性的原则之下生活的。所以呢，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的记号。那所以我主日已经讲了，有一些教派他们愿意自己戴，对不对？有一些头巾啊还是什么啦。但是对我们现今来说，我们已经确认祷告过，这不一定要在头上，但是一定要能看得见的一些记号啊。等一下我们多讲。然后十一节这里我没有读，对不对？我继续读。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各位，这里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这里要讲的就是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的。不然女人从男人而出，所以不需要女人的。神没有这样讲。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读上面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上帝为你预备另外一个性别的他的可贵。所以一个男人呢，我说我是大汉，很有力量，对不对？很有权柄。那你领导谁啊？领导动物嘛，对不对？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上帝造的万有里面，比如说今天早上下雨，哇，打雷下雨，哇，好像雄性的很有力量，对不对？但是呢，那个雨下完之后，漂亮的花草就生出来，这个好像雌性的，对不对？那个优美，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奇妙的是，连上帝造的整个万有的那个优美里面，你看其实呢有反射出告诉男人你要怎样，女人你要怎样，然后你们彼此需要彼此， 就讲的这个东西。但是呢，这里最后一句话说，但万有都是出于神啊，这句话很重要了。所以呢，你们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你是顺服神啊，你们明白吗？啊，那为什么我要为他牺牲？对，你是顺服神而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在男女的东西上啊，没有得吵的。其实不要顺服神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吵着不停的，顺服神的人会得到神的应许的祝福。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的就是刚才我一直说，因为有一些人呢是知道圣经是这样讲，但是慢慢他就好像把这个男女怎么对待彼此的东西呢，又当作是一种传统，很容易把它当作传统。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尤其弟兄哦，这个传统应该这样说，女人应该这样做，女人呢就慢慢不喜欢了。然后呢，你这样做你也不讨神的喜悦，因为神要你遵从的是神的道，不是传统。所以你们看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在给各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马可福音各位看在上面啊，我们主耶稣这样说了，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各位，这里要讲的就是法利赛人呢，其实他们很多的遗传啊，有关钱要怎样啊，生活啦，关系啊要怎样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开始从神的诫命出来的，都是要爱神爱人啊，对不对？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啊，就很多很多好像啊，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啊，不要走多少里路啊，这些东西全部出来的。那其实开始他们是以神的诫命为主，但是呢，他们就一个一个慢慢，一个遗传，两个遗传，这些东西呢，到一个地步呢，失去了神的诫命的本意。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们搞什么？你们其实现在提倡的东西啊，都是你自己的遗传，你的传统。神给十诫命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会明白吗？所以呢，啊，神不喜悦，对不对？神不喜悦的时候呢，所以你就会知道啊，即便啊，那人继续好像这样的强硬的这样做，但是得不到果效，这就是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很多的光景就这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男女之道，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得神的喜悦，我们也能够说服周围的人啊。所以我给各位三样啊，这个三样讲完就走，就结束啊，各位思想啊。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已经凝固的文化啊？常常人说男女平等，男和女都一样，没有区分，完全能够两个都做，男女都可以做总统，男女都可以做领袖，男女都可以做牧师。那这种已经凝固的文化，那怎么办啊？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其实男女都有责任啊。那么，对弟兄来讲，我们都知道，弟兄呢，当然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姐妹顺服我们，对不对？啊，哪一个弟兄不喜欢你的姐妹顺服你的？有没有？哦，没有，对不对？有哪一个弟兄你姐妹顺服你的时候你很生气？没有，对不对？啊，没有这样的，因为神造你就是男性嘛。但是呢，你要检讨。当你愿意你的姐妹顺服你的时候，你是因为主的道，还是因为传统？你是因为忠于神的话，还是忠于传统？姐妹，你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是因为你忠于神的话，还是一种遗传下来的传统？各位明白吗？什么是传统？比如说，弟兄们，如果你给你的太太的感觉是，以前我的妈妈都是这样听我的爸爸的，所以你应该这样听我，这个叫传统。你们听得懂吗？以前都是我妈妈煮饭的，所以今天也要你煮饭。以前我们的孩子都是给爷爷奶奶照顾的， 所以我是给爷爷奶奶照顾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孩子要给爷爷奶奶照顾，他们不要照顾才轮到婆婆公公啊。那你们这个叫传统。如果你给你的配偶、你的姐妹的感觉是这样的话，他就会来一句话说：“我又不是你妈妈，你妈妈有赚钱呐、啊，你妈妈有上班呐、啊，我现在赚钱呢。”我8点到6点上班，哇，就吵得不停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算不讲，心里面也会有这个怨气。为什么？各位，为什么？因为你在提倡的是传统，你给你的配偶、你的妻子的感觉是传统来的，抓住传统。所以做弟兄的，你要学习，你因为爱你的妻子，你要他顺服你，是因为天使的缘故。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为他的好，为他的一生能够蒙福。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你要懂哦，怎么向他讲解有些东西，也聆听他，然后你要指引他。对，那如果你只用你的雄性来发脾气哦，那不行的。那你脾气，你的脾气要用来保护你的姐妹，而那你的姐妹才会心服口服，会顺服你。有时姐妹如果不被你尊重啊，或者被你压迫的时候，你看啊，因为她是雌性嘛，她暂时依你，但是她后面啊，对你很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在教会的弟兄对姐妹好像有点怎样，以为自己是男人啊，就展示出她的雄性哦，她的脾气，她的自尊心。那女人在后面讲这个大男人主义，这个封建思想，就后面讲他。有时候就讲哦，这个人是为什么这样啊？哦，这个男人哦，韩国人，韩国男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的习俗、你的传统、你的民族，你是这样带来的，你是被这种文化背景来塑造，所以你这样对女人的。但是呢，他不会感觉到哦，你是为神的道，不是要忠于神的道。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弟兄啊，有时候已经习惯了嘛，跟着传统很容易嘛，叫姐妹送福，对不对？我爸爸也是这样，你也是，我妈妈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呢，这样传下来的时候呢，哪里不破裂，姐妹哪里甘愿，对不对？弟兄，我先讲，我现在多讲弟兄的这个地方，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家庭的头嘛，对不对？所以你带来的感觉，我身为爸爸，我带给我女儿的感觉是什么啊？如果重男轻女，对，这样的话，你会知道的。女儿说：“哦，重男轻女，她这样长大，觉得爸爸就是注重男人，注重儿子的啊。”那她也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呢，这个属灵问题也会来到她身上。以后她生了孩子之后，又一样的事情又重演，对不对？或者她就极其的一个反抗啊。那我以后生孩子之后，我绝对要跟我的儿子讲，你跟姐姐跟妹妹是平等啊，这样又不好，那就没有把那个角色带出来，完全是一个伤害，你们明白吗？因为伤害，人的传统都是会伤害人的，因为人的传统呢，慢慢走到一个地步呢，完全是人的东西来的，不是从神的话来。第一，所以你一定要问，你是要忠于神的道，还是忠于传统？特别你在讲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啊。第二，各位。因为我刚才说第二，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有很凝固的这种的文化，对不对？有些男女平等的东西啊，已经变成一种stronghold, 一种坚固的营垒啊，在人的思想里面，在人的文化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要打破这个观念，我们真的要懂得用温柔和智慧来把这么荣耀的神的原理、神定的原理来教导旁边的人，也教导下一代。刚过的星期一啊，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啊，我的女儿每次爸爸明天可以载我去学校吗？我说现在为什么不要每次读书都自己去嘛？你再一次了就有两次，两次就有三次啊、哦！每次就是这样，学校这么靠近哎，每次 那我心里面就祷告一下 ，OK， 好，明天载你去，虽然有时候我是因为很晚睡，我要睡多一点，因为载他的时候睡不够，他是女儿要求嘛，爸爸一定这样做，那么我就看想这是什么，我心里面想，最近我就看我女儿啊，上个礼拜我们出去外面吃嘛，要腾一个东西啊，爸爸妈妈已经买了，付钱了，然后坐下来。然后现在啊，那个他不是给一个电子版的东西，响了之后你要去拿嘛，对不对？啊，后来我们两个人不懂去哪里买东西，他们三个人就在那边吵架，谁去腾这个东西？就腾了我的大儿子是比较温顺的就是我这种不用吵了，他就去了但是很多东西然后呢，就剩下小儿子跟女儿在那边两个在吵。因为很多东西，然后两个在拿电话，你去了，为什么每次都我去？你去了那我来的时候呢，我说，David 在哪里？我大儿子在哪？他去拿东西了。那你们两个在这边做什么？然后就给我骂了一顿，又骂他们两个，当然，这个东西是哥哥去了嘛，所以我说弟弟去这个东西。但是我是很想跟女儿讲，其实。就姐妹做这种东西比较体面因为不是很重的东西，如果买米什么东西弟兄应该要拿，对不对？你疼一个东西也是一个美德，姐妹有时候家买水也是要拿这个东西那也是不是他不会拿，就是懒惰这个东西。然后每次我订了家里面其实很容易的东西，折衣服这些女儿来做这些东西，儿子是抹地这些，女儿最近考 O-Level 嘛 O-Level 然后是没有看到她做的，所以我心里面想他们考 O-Level 又怎样，折一个衣服十分钟，那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父母就是考试考试他一直考到博士然后什么都不会做，连煮一个蛋都不会，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我那天我就在他我说，但是我是心里面是有点看不惯，但是讲的时候是很温柔，因为她是女儿嘛delicate 女人所以要智慧。就讲的时候我说，女儿你上个礼拜她就坐在这边刚好听这个信息再好不过了我就星期一载她的时候，女儿，爸爸昨天讲这个信息你有没有好好听？有爸爸再讲一次不要讲我啰嗦就是你要知道上帝造男和女是的确平等的，但是角色跟任务又不一样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马上去问什么平等，平等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 What is equal? 马上 就问这个东西了 OK， 你要问这人问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觉得 不平等嘛，对不对？ OK， 我跟你说什么是平等第一，蒙爱是平等，蒙神爱，蒙神恩惠 favor 是平等的。你行了神的旨意之后，你得神的赏赐是平等的，对不对？然后你是跟男人一样尊贵的，所以你做女人你不用怕男人看不起你，上帝对付他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你跟弟弟你们做了是爸爸喜悦的，一样赏赐你们的，这是平等的。但是只有什么角色有点不一样，所以有一个 task 任务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圣经为什么要讲蒙头的记号，如果今天我们不坐在教会蒙头带着，因为我也觉得有一些在教会只是蒙个头带住然后回家拿下来就是骂丈夫，对不对？这个也没有意思的。所以呢 OK， 那你的文化里面你一定稳，对不对？那应该要怎样，你要看得见的一些表记一些行动。你看我跟他说，你看妈妈，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五个人这样讲话，吃吃吃吃，爸爸在那边讲话，爸爸爸爸讲话，大家一起开心讲话，然后最后吃完谁第一个站起来，谁把这些碗拿去这个厨房 放在这个 basin 里面，都是妈妈这样做，几乎十次九次都是这样做。我说妈妈没有觉得哇这个是很卑微的工作没有觉得， 对，你是现在的文化来讲，女人很容易觉得我做这些，我弄那个 task， 我要做这些 task， 这些任务呢，这个是卑微的，这个是卑微的，疼东西啊，煮饭啦、啊，照顾孩子，这个是卑微的，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就不平等，你们明白吗？但是神是以那个为优美，所以呢，他们没有被教导，他们已经习惯了被一种女权思想来影响，没有想到，所以呢，现在变成哇，等下男人很厉害煮饭啊，那个 Oliver James 啊，那个还有谁啊啊，那些哇煮到厉害哇，男人哇煮饭好吃，那女人什么都不动，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跟各位说，真不行啊，这个时代呢，变成这样呢，就颠倒了。我并不是说啊，女人都是在家里里面，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男人要分担，因为他们有上班。但是其实一个姐妹她在家70%、80%的一些工作，然后有一些比较有些事务性的东西啊，家里比较细节的东西啊，有打扫的东西，因为女人的天性也是比较细致细密，看到这些肮脏要擦啦，美观的东西要设计啦，放一下。所以姐妹这样做是很合意的，圣经是上帝给姐妹有这样的天性，然后也叫他们这样做，然后把整个的家布置成漂亮，弄得整洁，那这个人进来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想，哇，这个家的女主人真棒，他不会去想这个家的男主人真棒，对不对？啊，但是所以呢，我就讲这个东西，所以呢，第三我讲完，所以第二呢是的确要用温柔和智慧教导，你不讲这永远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个现今的文化就越来越糟糕，你又懂得讲，懂得劝，懂得讲解，聆听，在解释，在指引人的思想里面就不一样。然后第三呢，记得不但是要教导，一定更是要活出来，因为刚才我说文化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有一样东西成为文化？因为很多人这样做，所以呢，人看到哦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文化。什么中国人吃的文化，福建人吃的文化，为什么一整天到处就去吃？哇，看到有华人就是猴子也拿来吃啊、什么鸡啊、牛啊、鸭啊，什么子都吃，就所以呢，这个吃的文化，每个人看到的时候就文化了，对不对？所以呢，人没有活出来，怎么会有文化？所以一个家庭三四个人活出来，一个教会70-80个人活出来，就慢慢就成为一种文化，人就看到的时候呢，哎，对，这的确才是正规的。我女儿如果没有看到我怎样的尊敬师母啊，如果每次在家就是跟师母发脾气这样，然后我现在跟她讲，你要知道男女平等啊，但是呢又有别，我讲她肯定不接受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啊会有暗示。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做父母的真的很有责任哦。我说有一些的孩子呢，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妈妈做家务，然后呢每次在家看的是就妈妈讲什么爸爸听，没有看过爸爸讲什么妈妈听，他长大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永远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你要怎么跟他讲，对不对？那你教导的一次牧师这样教导没有用的，他自己在家里面看哇，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然后呢因为这样父母呢的配搭很美，彼此尊重，这是我要的，以后我有家庭我也要这样。我讲完这个东西，我最近不久前我牧养一个我们教会外面的一个弟兄，他的婚姻有问题哦，他特别找我，我给他2个小时也听他讲，他的太太呢是一个外科医生，何等的聪明，外科医生，他呢当然也是一个大学生，但是没有像太太这样出色，那但是呢他们婚姻就遇到一个问题，到一个地步呢，他讲我在家里面啊，我连比女佣都不如啊，我在 家里面呢，太太就 早上起来打扮，然后呢两个孩子呢全部交给他，孩子哭啊，小便还小啊，丈夫啊，女佣打扮，关注工作，然后呢回到家去电脑什么东西打电话，然后孩子的东西都完全不做，哇，他就做一做不好就给太太骂，给太太数落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我怎么在家里面啊，我是比女佣还低的啊，现在这个地步。 那么我真的听了之后很可怜他，真的很可怜他，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你只有一个东西恢复，只有一个东西你要做头，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头了，只有一个，你回到教会，回到教会，现在两个都是信徒，信什么徒，怎样的徒，糊里糊涂我们不懂，但是呢起码有上帝，我说既然你找牧师的话，你回到教会，起码这个地方你坚定，你才讲别的东西。从你来到神面前，把你的主权交给神，愿意要给这个神带领的时候，很奇妙的，下面你会懂得有智慧，起码来面对太太的情绪，安排你的时间，看顾你的家庭，然后各方面的优先程序，起码这些智慧才会跟着来嘛。不可以啊，牧师，喂。主日出门就给他骂了，主日出门他讲我没有照顾孩子，没有什么这些东西，那我心里面想，你找我做什么？你找牧师有一个方法吗？牧师是神啊，能给你一个方法？你找牧师的意思就是牧师现在跟你讲上帝创造的原理是什么。上帝造一男一女的时候，就算你什么都不如你的太太，起码一样东西，你在属灵方面你要坚定，你坚定的时候圣灵做工，你不用怕太太的情绪，对不对？你坚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应当要展示出来的一个雄性的那个尊严就会出来，像温柔这样温柔。那男人温柔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坚定，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呢，你雄性里面的那种性情，那种立场，那种果敢，你会带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呢你看姐妹一下子她就会把自己的情绪放下来，你们听得懂吗？但是你没有来到神面前等一下，哎呀，不要了，等一下讲什么东西，哇，这个家爆炸，哇，做什么他不开心，这个家完蛋了，等一下又大吵。各位，这个就是很多家庭的光景，其实都是男人也是女人也是都不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家哪里会好？我今天一上来马上祷告，因为我知道今天要讲的信息很重要。我今年没有机会讲夫妇之道，但是就当作今天就讲这个东西了。因为夫妇的信息我已经讲很多了，但是今天男跟女的角色，女人的服权，男人的带领，这个不是习俗，不是传统，这是神创造的原理，这是神的道，听的人马上会看见神的恩惠临到这个家，这个夫妇关系。不听的人，你自有后果，自食其果，下面一代一代越来越糟糕，然后呢一个家庭，十个家庭，一百个家庭，整个社会就这样。然后有一天你就发现同性恋也要合法了这个社会里面连政治人都搞不定了然后这个社会变成怎么样，什么样子，所以各种的问题就来，离婚就越来越多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人离开神的问题而造成的。愿主祝福大家今天的信息，喂，如果今天没有听清楚，回去重新再听一遍，愿主浇灌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这篇道清楚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创造的原理是绝对没有错的，不管时代文化怎样改变甚至人自己已经走偏很久之后觉得主的话不贴实不贴切，但是主你还是在等候，就拿一个人回到你面前，在他的痛苦里面悔改，真的转向你的时候，主，那个时候你马上会赐下恩惠，你马上会回复已经失去的不管是一个关系，一个婚姻，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就我们都要回到主的面前，遵照你的诫命，你的指示而活。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听到你的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本身都有我们隐藏起来我们不能释怀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很多可能是我们跟异性，跟我们的配偶的，或者跟我们儿女的问题，其实这都归咎于 男女之间的那个问题，我们对男性和女性和那个他们的位分、他们的角色的观念，就有时候模糊了。求主在这个方面医治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